有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第二十一章，有深渊限定。本章根据《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基督在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中，显示出人要在今生决定自己永远的命运。在恩典时期中，上帝的恩典是赐给每一个人的，但人若因自私享乐的生活而浪费他们的机会，便使自己与永生隔绝了，以后再没有恩典时期给他们了。他们已经自愿在上帝与自己之间留下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个比喻乃是将不信靠上帝的富人和信靠上帝的穷人做一个对照。基督说明时候将到，这两等人的地位要互相调换。那些缺乏属世的财物却信靠上帝并能忍受苦难的人将要得到尊荣，超过那在世上有最高地位却未曾献身给上帝的人。基督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财主并不属于不义的法官所代表的那一等人，因为那法官竟公然宣称自己是不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的。这个财主承认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没有虐待那个讨饭的拉撒路，或因讨厌他藏在眼前而赶他走开。只要这个可怜而又可怜的人能在财主进门时看看他，就得到了安慰，财主也就愿意他留在那里。但他对于这个受苦弟兄的需要就毫不在意。那时并没有医院可以将病人送去疗治，患病的穷人需要引起那受主托以财富之人的注意，方可得到帮助与同情。那讨饭的和财主的情形正是如此。拉撒路正是急需帮助，因为他既没有朋友，也无家可归，也缺少金钱或食物。但这个财主却让他日日如是地处在这种情况中，而自己一切的需要竟全都获得满足。那富足有余、很可以解除同胞痛苦的人，却正像今日许多人所做的一样，只知道为自己而活。现今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人，我们既疏忽以财物记住这些穷苦的人，就是担负罪债，而且将来终有一日我们要战惊恐惧地去应付的。一切的贪心都被斥为拜偶像的罪无益，一切自私的放纵在上帝看来都是可憎的。上帝既然委派那财主做他财务的管家，他就有责任要顾念到向他讨饭的人。有吩咐已经发出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并要爱人如己。那财主原是个犹太人，而且熟悉上帝的命令，但他忘记了自己将为主所委托他的财务和能力做交代。主的恩惠丰富地降在他身上，但他却自私地用来尊荣自己，并没有尊荣了造他的主。他的责任是应按他财富的比例去为人群造福，这是主的吩咐，可是那财主并没有想到他对上帝所应尽的义务。他贷款给人时，总要为他所放的债收回利息，但上帝所贷给他的财物，他并没有付出一点利息。他具有学识与才干，但并没有予以善用。他忘记了自己将向上帝交代，而只是尽了一切的能力寻欢取乐。他周围的事物，他日常的娱乐，以及他友伴的称赞和谄媚，都供他私心的享受。他因全神贯注于和朋友交际，以致丧失了自己在上帝慈爱的服务上有与他合作的责任感。他有机会明白圣经并实行其中的教训，可是他所拣选的爱好厌乐的社交竟占据了他的光阴， 致使他忘记了永生的上帝。到了一天，这两个人的境况起了变化。那穷人一天一天的受苦，但他始终是耐心而不发怨言的忍受了。时间一到，他死了也埋葬了。虽然没有人为他哀哭，但他在苦难中的忍耐却为基督做了见证。他已经忍受了信心的考验，而在他死的时候，曾描述为如同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一样。拉撒路代表那信靠基督的穷苦人。到号筒吹响的时候，凡在坟墓里的听见基督的声音，就要出来领受赏赐，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并不仅是一套空论，而是现实。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在这个比喻中，基督乃是用当时一般人的见地来教训他们。当时听基督讲道的众人中，有许多相信人在死后与复活之前的一段时期内是有知觉的。救主明了他们的见解，所以他拿他们的这种先人之见作为材料来构成他的比喻，借此阐明重要的真理。他向听众举起了一面镜子，让他们可以看出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究竟如何。他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见解来传达他要向大家强调的意见，那就是人的价值并不在乎他的财产，因为人一切所有的都不过是主借给他的。人若枉用这些恩赐，他便要降到比最贫苦而能敬爱并信靠上帝之人更低的地步。基督希望众人明白，人死了之后就不可能再设法使灵魂得救。在比喻中，亚伯拉罕回答财主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基督用这话来说明，人希望有第二次的宽容时期是不可能的。今生乃是为来世做准备的唯一时机。这时财主还没有放弃做亚伯拉罕子孙的观念，所以在苦难中还向他求帮助。他祈求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他没有求上帝，只求亚伯拉罕，可见他把亚伯拉罕看得比上帝还高，而且他的得救乃是靠赖他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十字架上的强盗却祈祷基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当时就有应许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就是我还悬挂在耻辱和痛苦的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可是财主却向亚伯拉罕祈求，所以他的要求没有得蒙应允。因为唯有基督是被高举为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财主已经毕生专求自己的喜悦，最后看出自己并没有为永恒做准备，可惜已经太晚了。他看出了自己的愚妄，于是想起自己的弟兄，他们也像他一样在那里为求自己快乐而生活。于是他提出请求说：“我祖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呐，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当财主为自己的弟兄请求额外的证据时，就有明白的话告诉他说，几乎另有证据显给他们看，他们也是不会听劝的。财主的请求还有归咎上帝的意思，也就等于说，你若更彻底的警告过我，我现在就不会到这里来了。亚伯拉罕对这一请求的答复就是，你的弟兄们已经得到充分的警告，真光已经照亮他们，但他们不肯看，真理已经传给他们，但他们不肯听。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话在犹太国的历史中已被证实了。基督最后所行的最大神迹，乃是叫伯大尼的拉撒路在死了四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犹太人得了这个有关救主神性的奇妙证据，但他们依然拒绝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并向他们做了见证，可是他们竟然硬着心抗拒一切的证据，甚至还设法要害死他呢。律法和先知乃是上帝所指定为拯救世人的媒介。基督说，他们可以听从这些证据，如果他们不肯听从圣经中所发表的上帝的话，他们也必不听从那死里复活之人的见证。凡听从摩西和先知的人，并不需要比上帝所已经赐下的更大的亮光。但人如果拒绝真光，而不珍视赐给他们的机会，即使有人从死里复活带来信息给他们，他们还是不肯听劝的。就是这种证据，他们也不肯信服，因为凡弃绝律法和先知的人，就会使自己的心刚硬，以致拒绝一切的亮光。亚伯拉罕和那一度身为财主的谈话乃是象征性的，我们从那应得的教训乃是个人对于自己所当尽的义务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亮光。人所负的责任是与他的机会与权力相等的，上帝已经赐下充足的亮光和恩典给每一个人去履行他所派给他的工作。如果人做不到较少亮光所指明给他的义务，那么更多的亮光只有暴露他的不忠，忽略善用那赐给他的恩惠而已。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些不肯听从摩西和众先知的开导，反而要求事情奇妙神迹的人，纵然如愿以偿，他们还是不会信服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说明了看不见的世界对这两人代表的两个阶级所有的评价。富足并不是罪，只要这些财富不是用不公正的手段得来的。财主并未因有钱而被定为有罪，但若用那所托付给他的钱财去放纵私欲，那就是罪了。他最好借着用钱去行善，将自己的钱财存放在上帝的宝座旁。这样专心寻求永恒财富的人，绝不会因死亡而转为贫穷。可是能为自己积攒钱财的人，却不能携带其中的一分到天上去。他也证明自己是不忠心的管家，他曾经终生享用美物，却忘记了自己对上帝的责任，因此他得不到天国的财宝。那享有许多权力的财主，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代表一个人应当善用所得的恩赐，使他的善行可以远及那至大的未来，为他导致更优越的属灵权力。救赎的宗旨不仅在于涂抹罪恶，也要在人身上恢复那曾因罪的阻力而丧失的属灵恩赐。金钱无法带往来生，在那里也用不着，但那为救人归向基督的善行却要上乘天庭。可是那些自私自利，为自己耗费主的恩赐而不帮助贫苦的同胞，也不出力在世上推进上帝圣功的人，乃是羞辱了那造他们的主。在天上的案卷中，他们的名下要写着夺取上帝之物。 财主虽然已拥有钱财所能获知的一切，但他还未曾具有足以抵消他所欠上帝账项的财富。他所过的生活仿佛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一般。他疏忽了上帝的呼召和贫苦之人的请求，但最后终有一种呼召是他所无法忽略的。有一种他所无法过问也无力抗拒的势力要吩咐他放下再没有权力管理的产业。那一度做过财主的人变成一贫如洗了，那在天国基督上织成了基督的衣袍这时也不能遮盖他。这一度身穿最贵重的紫色袍、最上好细麻衣的人，现在变成赤身露体的了。他的恩典时期已经结束，他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基督将幔子掀开，把这幅景象显给祭司、官长、文士和法利赛人看。你们凡是在今世的财物上富足，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当看一看。难道你们对这情景不肯加以深思吗？世人所重视的，在上帝看来却是可憎的。基督问道：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对犹太国的教训。当基督讲述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时，在犹太国里有许多人正处于这个财主的可怜的境况中。他们用主的财物来满足私欲，自己准备要听以下的宣判：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财主承受了种种属世和属灵的福惠，但他却不肯在善用这些福惠上与上帝合作。这就是犹太国的情形。主已经使犹太人做神圣真理的受托者，他委派他们做的恩典的管家，他已经赐给他们种种属灵和属世的权利，并吩咐他们将这些福惠分赠与人。关于如何对待败落的弟兄、门内的陌生人以及在他们当中的贫穷人，他已经赐给他们特别的指示。他们不可专为自己的利益而赚取一切，乃要纪念穷苦的人，与他们共同享受。上帝也已应许按照他们仁爱怜悯的行为赐福给他们。可惜他们正像比喻中的财主，没有伸出援助的手去解救苦难中之人群的属世和属灵的需要。他们充满了骄傲，看自己乃是上帝所拣选所宠爱的民族，但他们却没有侍奉或敬拜上帝。他们只仗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很骄傲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即使危机来到，就显明他们已经与上帝分离，而只是依赖亚伯拉罕，把他当作上帝一般。基督渴望要将光照入犹太人黑暗的心窍之中，他对他们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基督不承认血统的任何价值，他叫人知道属灵的关系替代了任何肉体方面的。犹太人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自居，可是他们既没有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就证明自己并不是他真实的子孙。唯有那些借着顺从上帝的话而证明自己在灵性上是与亚伯拉罕一致的人，才算为真正的后裔。虽然乞丐是属于人所视为下等阶级的，但基督却认他为亚伯拉罕所接纳的最亲密的朋友。那财主虽拥有生活中一切奢侈的享受，但他太无知了，以致将亚伯拉罕置在上帝应居的地位上。财主如果重视自己上好的权利，并容让上帝的灵来陶冶他的心思意念，那么他的地位就被完全改观了。他所代表的犹太国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听从了神圣呼召，他们的前途就被完全不同了。他们便要表现出真正属灵的认识， 上帝也必增添他们已经拥有的资财，使之足能造福并启迪全世界。可惜他们已经远远偏离了主所做的安排，以致他们的生活完全败坏了。他们未能按照真理与公义去善用上帝所赐给他们做管家的恩赐，他们未曾计算到永恒的将来，而他们不忠实的结果乃是全国的败亡。基督知道将来在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犹太人便要想起他的警告来。事实就是如此。当灾祸临到耶路撒冷，饥荒和各种苦难加在百姓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了基督的话，也明白这比喻的意思了。他们的痛苦是自招的，因为他们忽略了而没有将上帝所给他们的光照在世人面前。末后的日子，世界历史最后几幕的演变都在财主最后的历史中描写出来了。财主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在他和亚伯拉罕之间却有一道不能逾越的深渊，就是他那不正当的养成的品格。亚伯拉罕是侍奉上帝的，凭着信心与顺从遵行他的话，但财主却不顾上帝和一般受了痛苦之人群的需要。那将他和亚伯拉罕隔开的深渊乃是违命的深渊，现今也有很多人正在顺着这同一的路径而行。他们虽然身为教友，可是却没有悔改。他们可能也参加教会的聚会，并歌唱诗篇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但他们所做的见证却是虚假的。在上帝看来，他们比一个罪魁还不如。那渴求属世宴乐之刺激，充满喜爱炫耀的心意，根本不可能侍奉上帝。这样的人正像这比喻中的财主一样，并没有与肉体的情欲作战的心愿，他反而渴望放纵私欲，他情愿留在罪恶的氛围中。而死亡忽然将他掠夺了，便随带着他一生与撒旦的势力合作而形成的品性，下到坟墓里去。在坟墓中，不论善恶，他都无力自行选择了。因为一个人一死，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当上帝的声音唤醒死人的时候，他便要带着他生前所怀存的同样的性情和私欲，同样的爱好与憎恶，从坟墓中出来。一个人在富有种种机会并具有种种便利的时候，既不肯接受再造之功，那么上帝也绝不会施行神迹来再造他了。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并不喜爱上帝，也没有在为上帝所做的服务上寻得乐趣。他的品格根本是与上帝不一致的，所以他也不可能在天上的大家庭中得到快乐。现今在世上也有一般自以为意的人，他们既不是贪食醉酒的人，也不是不信上帝的人，可是他们希望为自己而不愿为上帝生活。他们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上帝，因此他们便与不信的人同列了。即使他们可以进入上帝圣城的门，但他们也没有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因为当上帝的诫命及其一切条件向他们提出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他们在今世没有侍奉上帝，因此在来世他们必仍是不肯侍奉他的。他们不能生存在他面前，并且他们会感觉任何地方都要比天国好了。学习基督的意义乃是要领受他的恩德，也就是他的品格。可是那些不能赏识并善用上帝在今世所赐给他们的富足机会和神圣感化力的人，就没有资格参与天上圣洁的崇拜。他们的品格不是按照神圣的形象而陶冶的。由于他们自己的疏忽，他们已经造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在他们和义人之间有深渊限定。